弟兄姐妹请坐。这时候让我们翻开圣经，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二到第十九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二章第十二到第十九节。找着了也请听我来念。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二节。亲爱的，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好像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既然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就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要以基督的名受辱骂，你们就有福了，因为神荣耀的灵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不可有人因杀人或偷窃或行恶或好管闲事而受苦。如果因为做基督徒而受苦，不要以为羞耻，倒要借着这名字荣耀神，因为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就在这时候了。如果先从我们起头，就不信从神福音的人结局将要怎样呢？如果一人仅仅得救，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又会变成怎样呢？所以那些顺着神的旨意而受苦的人要继续地行善，把自己的生命交托那信实的创造者。我们感谢神，愿一切的荣耀归于上帝真神。我们将时间交给宋恩传道。
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满心赞美感谢你，因为主啊，不配的我们得以能够来敬拜你，得以能够来在主日所不受拦阻的来敬拜你，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而主，我们就求你特别的怜悯我们，让我们早晨来敬拜你的时候，不但用歌声来颂赞你啊，不但是来听你话语的宣告，让我们现在来听主你话语的宣讲的时候，主求你就帮助我们来更新我们，使我们主啊，在生活当中的起落当中，特别是在面对苦难当中，更加的仰望依靠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想问一下，你们对于你们的工作，或者是如果是学生的话，对读书的环境，你们满意吗？哦，有些人摇头，有些人就开始还 OK。对哦，如果你的环境相对而言是比较舒适的话，而且你在那个环境当中你还适应的挺不错的话，如果这个环境突然间变得很不友善的话，感觉上好像每个人都对你充满了恶意的话，请问你感受会怎么样？哦，有些刚才摇头的人可能现在就在经历着这样的一种的感触哦。感觉上就是原本工作都好好的嘛，不过从什么时候开始，怎么每个人对我好像都不像以前那么友善了，就连老板好像也不像以前那样。哦，如果这是因为你在工作或学习的环境当中，你选择遵照上帝的话语而行，以致产生这样的后果的话，就是因为你选择说，哎呀，上帝话也这样说，我就照着做。然后呢，东西跟你还要好的同事开始没有像以前那么好了啊，甚至是可能来侮辱你，因为你的一些的看法等等啊，不再以像以前那样来对待你的时候啊，请问啊，你这样面对这样的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触呢？有些时候啊，我们会明白说，他们可能会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他们认为说我们的坚持好像影响到了他的利益啊，无论是老板也好，对不对，同学也好啊，有些时候啊，可能只跟讲说，帮我保密啊，不要让人家知道。然后你该讲说不可以，这个一定要跟老板讲的，或者这个一定要跟老师讲的，哇，他们就会因此受不了你了，对吗？而如果这个只是一次性发生一次而已，你或许你会当作没有看见哦，你会认为说应该还好啦， 以后不会再发生就好。可是如果事情一再重复呢？啊，你会怎么去看待？你会怎么的感受？哦，你注意到我一直问你有什么感受，对不对？啊，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会告诉我自己说，我都没有做错什么嘛，你为什么你却这样对待我？对不对？我又没做错什么东西，为什么你们就不能来谅解一下，要这样如此的待我呢？难道我这样做有错吗？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些时候会心里我们会有时候觉得很郁闷啊，我们甚至会就我们心里会想到说，哇，谁来帮我伸冤？哇，这么就没有人来帮我打抱不平。可是也有些时候，我们会因为这样的，所以我们容易会陷入一种很苦读的这种情况，对吗？我明明没有做错，你为什么就要针对我？为什么你就是这样的？那我们也是会容易产生一种的苦读。我们会不会落入一个情况呢？甚至会告诉自己说：“哎呀，早知道我就不公开的这样说或这样做。”啊，你看每个人都做基督徒嘛，对不对？有些人做得到安安静静的，都没有什么事情，那我何必做到这样？然后哇，人家说你都是基督徒哦，就是因为你是基督徒，所以你这样哦，而引发这么多的问题。因为有些时候真的在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人们心里会挣扎的，我要不要持续，还是我就干脆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跟着大家一起的就走啊！我不是去做什么东西哦，我只是没有讲黑马，对不对？啊，我们会怎么做呢？啊，从刚才的例子当中，你就看见哦，其实是会面对苦难的，对不对？我相信你们大家的生命当中都有不同的经历啊。我们今天呢，会再一次的来继续来思想，也关于基督徒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来回应啊？你记得吗？我们看彼得前书的时候，一开始就看到就是苦难、苦难、苦难，对不对？啊，我们看到基督徒我们该如何来应对，而上帝话也不断的在鼓励着我们、安慰着我们。我们今天呢，继续来看待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思想的那个焦点呢，就放在我们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这个的主题上面啊。所以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其实我们在基督的受苦上是有份的。我们今天呢，会从两个层面来思想这个课题。第一个层面呢，就是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啊，不要以为奇怪，就是你不要因为有苦难你觉得奇怪，你倒要欢喜。我想请问大家，你们面对苦难谁会欢喜的？啊，有谁面对苦难的时候会很欢喜的？你要给我举个手吗？啊，还是你面对苦难的时候，你会去开派对，跟人家告诉人家大大声的说我很欢喜？我们会这样吗？不会，对不对？可是今天我们从经文来看，哎，这是我们要做的。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去开派对哦，我意思说我们要欢喜啊。第二呢，我们当然是想到我们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的时候，我们要请记住，就是我们要为基督受苦，可是别因犯罪受苦，所以别因犯罪受苦。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要点。我相信我们多数人都接纳，都认同，就在理性上面至少啊，我们都会接受说啊，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要来遵行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面对苦难，对不对？啊，我相信我们都是这样接受的，因为常常就听到传道啊、牧师啊，我们这样讲嘛，对吗？我知道的，当然知道。可是，每当苦难临到的时候，当我们本来很安逸的生活，因为苦难把它搅乱的时候，啊，我们很容易呢就会因此原本是站很稳的，忽然间哇，好像哇就不懂要怎么办了，因为好像就被海浪，你站在海边哦，被海浪冲一样，对不对？啊，你在海边的时候，你遇到那个海浪，有些 孩子啊，以前我是喜欢去玩，在海浪旁边，就在海边海滩玩海浪，怎么说就是让海浪这样冲咯。所以有些时候海浪大一点的时候，我被冲的时候我就被冲走啊，海浪小一点的时候我就站在那边咯，很爽这样的感觉啊。而当我们生活当中，当安逸的时候，苦难出现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好像那种大浪来袭的时候这样，哇，本来以为我站得很稳的，诶，哇，突然间我就被冲走了，然后我就想办法再爬回原来的那位置。啊，而当我们被海浪冲走的时候，啊，如果你这个经验的话，你就会发现，你以为站得稳，却没想到海浪过大的时候，你就会喝水咯，对不对？啊，那个海浪冲过来，把你淹在下面，水都进鼻子、进嘴巴，那你哇，然后我们就会呛的。而当苦难来到的时候，我们或许不会因此而所谓的呛到，不过呢，我们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心里，我们会被很多不同的感触所充满的，会有不同的感触。有些时候呢，某些信徒就会认为说，哎呀，我面对这样的困难，肯定是因为上帝他并没有与我同在，所以发生了这样凄惨的事情。哦，知道从我角度来讲是很凄惨啦，啊，哦，别人怎么看这回事哦，说如果上帝与我同在的话，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又或者有些时候呢，信徒甚至会认为说，哎呀，上帝真的是不管我了。真的吗？如果上帝真的那么在乎我，那么爱我的话，啊，他应该会避免这样，他应该就不使得这样的事情发生嘛。不然我怎么会落到这样的情况？而且不单是一次才，而且是一而再的，有些时候又是那么长的时间哦。而在这两样的情感的反应当中呢，他们都似乎是有个共同的误解。这个误解呢，就是认为说基督徒本身是不需要面对苦难的。以致当那个基督徒面对苦难的时候，上帝要么就是不在，要么就是没有看到他，要么就是离弃了他。彼得他知道他当时候跟他在一起，他就是他写信的对象，那些信徒们，他知道他这些信徒们他们就散居啊的信徒们，他知道他们当初也面对了试炼，他知道他们在面对这些试炼的时候啊，他们会感到，于是会感到惊慌，会感到失措啊。而经文让我们看见，他在十二节当中所用的一个词汇就是以为奇怪哦，好像东西不应该发生似的。为什么在所谓的以为奇怪当中，我们还特别强调了会有一种惊慌失措，一种害怕这种心理呢？因为往往这些的试炼本身是伴随着苦难的。好，试炼本身是伴随着苦难的。所以当你们看第十三节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在第十三节当中，彼得他就把试炼跟苦难画在了一起，就是把它连在了一起。所以在今天的正道经文当中呢，当我们读到试炼的时候，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与在基督里头所受的苦这个上面，把它当作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啊。铜板的两面就是说，每当一个出现的时候，另外一个也是同时出现的呀。所以这两者呢，在今天的正道经文当中，你看待的时候，试炼跟苦难，特别是为基督，在基督的苦难上有份，就是为基督受苦的这个概念上，这两者是不可分隔的啊。当我们看到人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做一样事情，就是我们会指责哦，说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有这样的软弱啊，你难道不知道吗啊。可是你在这里看的时候呢，经文让我们看见彼得他并不是出来责备这些的信徒。彼得在经文当中呢，十二节当中，让我们看见他是来到他们的身旁来鼓励他们。他知道他们的问题吗？困难吗？知道。不过彼得是来 鼓励他们如何的去面对他们所面对的这样的处境。所以十二节的经文就说到，亲爱的，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好像遭遇非常的事。你看，留意哦，一开始的时候彼得称他们为亲爱的，对不对？这里呢，亲爱的，我们曾经在其他正道的时候我们有提过了，他这样的一个的字眼呢，是表达了这群听他的书信的人他对他们的一种的特别的一种的关爱，他对他们的一个特别的一层的关系，就对他而言，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一群人留意哦，我是说听他的书信的人你会说传道啊，不是说书信是读的吗如果你有印象的话，我们就之前有说过就是之前的正道当中有提过，当时候多数的人他们是不识字的，在不识字的情况下当然就有需要有一个人是识字的，把保罗的书信读给剩下的人听所以我才特别强调说，这些听他书信的人这些听他书信的人，他跟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的，所以在向他们说话的时候，他就特别的在这里就指出了他们在生活当中他们将会面对到或者当初已经在面对的试验。对于他们所面对的试验，彼得呢他用了有火炼这个概念来形容他，而且呢他也告诉他们说，这个的试炼的灵道呢，就是为了要来使到他们在这样的事情当中就是因着这个的试炼的灵道他们就经历一个测试你可以把它当作个测试来想。所以当我们如果回看彼得前书的一章第七节的话，这个火炼的试验就让我们回想到第一章七节的经文，因为一章七节经文是这样说，我们从六节开始读，因此你们要喜乐，然而你们信心在各种试炼中或许暂时会难过，是要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被火炼过的仍会朽坏的金子更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所以当我们回看第一章七节的时候，我们看见彼得这里所讲到的这个火焰的试炼，就如同一个炼金子的一个人在炼金子的过程当中，对不对？他为什么要把金子放在火里面去炼呢？就是为了把杂质给把它给炼出来。所以这里再次提到这个试验的时候，是要我们看见的就是，是上帝借着这样的一个试炼的过程，火的试炼的过程，来查验这些的信徒，使他们经过这样的一个的过程的时候，他们的信心是被证实，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他们经过这样的一种的所谓的在人看来的这种煎熬的时候是要显明他们的信心在基督里信心是真实的，是确实的，而不是一个经不起考验的信心。所以呢，我们要留意，就是神使到信徒如此的去经历的，而目的就是在于使到信徒借着这些的试炼以及试炼相伴的苦难，使到信徒的生命得到造就，得到建立。所以换句话说呢，当信徒我们面对生活当中的这些的苦难的时候，试炼的时候，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发生的事情，目的就是为了要使到我们的信心得以更加的坚固，使到我们对上帝的依靠得以更加的加深。就好像在如果你留意到是在河边，如果你看到河边也是有树的话，哇，你会发现河边的树很多时候呢，特别是大树，它的根是非常的深入的， 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希望他根深的越深的话，他就会吸取更多的水分，对不对？而且他也能够更加的稳固的在他所在的位置。而同样的，当我们去经历到试炼的时候，当我们去经历苦难的时候，神会使到我们的信心在他里头更加的扎根扎实，更加的稳固。因此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作为信徒，我们不当因着试炼而感到奇怪，反而我们刚当有的就是，我们当有的是信念，就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必然会面对苦难，会面对试炼。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上帝使到我们成长的方法啊，成长的途径。这就好比一个当兵的人啊，如果今天我去当兵的话啊，或者做职业军人了、啊、哦，很多人做职业军人啊，做职业军人的人，他们往往做的有两个理由啊，第一个就是薪水会比一般非职业军人的薪水起薪来得高啊，然后第二个呢，他们会做理由，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在军营的生活比较刺激，在里头能够做的事情是外面有时做不到的啊，因为有些时候你可以摸到一些的军事设备啊等等啊，你甚至是能够在去参加不同的演习的过程当中，你能够有实弹演习啊，外面做不到的啊。所以当兵的人呢，通常他们都知道说，诶，我是因为这几个目的啊，当我签的时候啊，我要签约的时候，我就必然享有这些的待遇，这些的好。而当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当我们来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都已经被编排进入了基督的军队当中。而在这个军队当中呢，不强调的不是高比一般来的高薪哦，强调的也不是我刺激的生活。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必然会面对苦难。这个是基督的军队必然会面对的。当我们成为军队的一部分的时候，苦难啊，试炼苦难是必然要面对的。因为呢，圣经让我们看见，我们其实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受苦上是有份的。这也就是为何苦难对信徒而言是必然的，因为我们在基督的苦难上是有份的。而对于这个苦难，我们除了要认定说我们会遇到苦难以外，彼得也勉励信徒说，提醒我们说，甚至是吩咐说，我们当在苦难当中当喜乐，或者当欢喜。好，我们当欢喜。你看第十三节经文是这样说，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既然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就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当然前面的欢喜跟后面的欢喜是同一个概念哦。而当然欢喜当中就包括了快乐的层面。哇，可是我们就会问，哦，既然苦难会带来欢喜跟快乐，对不对？哇，这样是不是说我们就要找机会受苦啊？我们曾经有问过，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要趁机找机会去受苦？哇，因为我受了苦，我就有喜了。哦，你要记得哦，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十二节当中，还有之前在彼得前书所已经证到的内容当中，你应该有的印象就是，试炼不是我们自己去寻找的，而是神赐予我们的。当神把试炼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去经历试炼。不是叫你没事去找事做，不是没问题去挖坑自己跳，不是这个意思哦。而是当上帝使试炼临到的当儿的时候，我们当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当去坚持去面对，并且在面对这些苦难的过程当中，我们当喜乐。在这里呢，经文的意思也不是说，哇，信徒是被虐狂哦。意思就是说，哇，他是因为被虐待，哇，遇到困难，他因此就产生一种快感。不是这个意思啊。 经过这里让我们看见的，要提醒我们的就是，当我们在面对这种别人觉得很难承受，我们自己也同样是觉得很难去承受的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是能够在主耶稣里头依然喜乐去面对的。因为呢，主在他的话语当中就应许了我们，应许了我们说，我们这些与他一同受苦的人，有一天也将与他一同得荣耀。罗马书的第八章的经文当中啊，如果手头上有圣经，请跟我一起翻开罗马书八章啊，第十六、第十七节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圣灵亲自和我们的灵一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既然是儿女，就是后嗣，是神的后嗣，也和基督一同做后嗣。我们既然和他一同受苦，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在罗马书八章的经文当中呢，让我们看见今天跟基督一同受苦的人，来日有一日当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必然和他一同得荣耀啊！这是神的应许，而这是一个不会改变的应许啊！这个应许的重点在于说，我们现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要坚忍啊！哦，应许的意思不是说你苦难会没有掉哦，还要留意哦，因为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受苦。换句话说，苦难依然存在，可是我们是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要以坚忍的心去面对。而当我们去坚忍去面对的时候，我们的喜乐不是来自于说因为现在的哇很痛很喜乐，不是，我们喜乐是来自于因为我知道有一天我将要得到的那荣耀是现在的苦难所无法比拟的，这就是我们喜乐的来源，而不是因为现今本身。当然你可以说的就是我们因着我们现在愿意去经历这苦难本身，我们就该喜乐吗？我们该，因为我们原本不会这样去做的，可是上帝改变了我们，使我们这样去做啊。而当我们讲到说这个未来的苦的荣耀是什么样的荣耀的时候，罗马书八章的十八节接续这样说：我看现在的苦难与将要向我们显出的荣耀是无法相比的啊！这应该是我们的喜乐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因为我们看的不是现在，我们看的就是以后。就好像有个人现在工作啊，他知道说他为了白手起家的话，请问困难吗？困难。我记得我以前有一个老同学，他就说到他以前为了要自己做小生意的时候啊，他们是卖吃的，他不是一个基督徒哦，所以他们当时候跟他的朋友一起卖吃的时候，他是拜一到拜六都开的，然后礼拜天的时候他就去买东西，他就说去购物啊，把所有的食物东西都买回来，买回来就又在预备，那预备的时候呢，拜一到拜六又开始了，然后礼拜天又来了，所以对他而言他觉得是没有停止的。可是我们就问说，哇，你这么做这样累，为什么？因为对他这样的选择而言，他当然期盼的就是我越做的话，我以后能够越做越大，或者能够越做越好。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会吃苦吗？会。可是他会怎么样呢？他会咬紧牙根吃苦啊，因为他知道以后的得到的回报是更加大的啊。对于信徒我们也是如此。那圣经让我们看见，就是你现在会面对苦难吗？会。可是当你去面对，你靠着恩典你坚持的时候，你以后得到的那回报是现在这苦难无法比拟的。这就应该使到我们带着一个喜乐的心在苦难当中依然的坚持着，往前迈进着。而刚才我有略略的说到了另外一个我们其实值得我们来喜乐，在苦难中喜乐的欢喜的原因，就是我们原本是不配与基督，或者我们是不配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的。 啊，为什么我特别强调我们不配呢？因为在我们来信主耶稣基督之前，我们是不能为他受苦的。我们不但是不能，我们的确是不能，不过同时呢，我们也不想要为他受苦。我们会认为说，哎呀，为他受苦浪费我的时间，浪费我的生命，为他受苦我得到什么啊？我们不想，因为我们拒绝耶稣基督。我们以前在做罪人的时候，就算我们听到福音的话，我们也不愿意接受说他就是罪人唯一的救主。而在这种不愿意的当中，其实呢，我们就写明了，其实我们是不配与他的苦难有份的，因为我们是不断的在抵挡着他的，我们在他的救恩当中没有份，我们就是因为在救恩当中没份，所以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也没有份。而在苦难当中有份呢，这个是上帝赐给那些已经被基督已经被圣灵来重生的人的，就是那些的生命实性已经变为肉心的人，他们得以来顺服基督的人。只有来顺服基督的人才会在这基督的苦难上才有份其中。我们要了解的一点就是，我们已经信主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主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信主，而是当我们还不配的时候，神却差派他独生爱子为我们死了。就是当我们还在做罪人，还在做上帝的敌人的时候，他已经差派了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用他的宝血买赎了属于他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至终在不同的时候，我们在不同的时间点，我们来信了耶稣基督。而也因为我们信了，我们才得以与在基督的这个苦难上有份。我想问你哦，当你听到说在基督苦难上有份的时候，是不是因为基督的苦难，或者这些基督受的苦，是不是他受的苦有问题，受的不够，受的太少，所以我们才需要在他受的苦上有份，去补足一些的东西啊？对啊，因为经文就讲到嘛，不是吗？说到我们要在上面有份哦，啊，因为你平常我们在工作环境不是这样吗？在学校也是吗？我的同事，哎呀，做一份工，一个人做不来，所以我就有份于他咯，两个人一起做一份工，把他做不来的东西我帮他做完咯，一起做。这样我们在基督的苦难上有份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基督受的苦不够，我们要去帮忙补一点点上去，这样我补了就比较完全，或者说我的救恩就因此完满？不是哦。我们要非常留意的是，这里呢，使徒彼得在说到我们在基督的苦难上有份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基督的受苦有任何的不足之处啊，不是说我们在救恩方面我们能够做什么来做来因此来补足，使到我们的救恩更加的牢固。圣经在多处都告诉我们说，基督最为我们摆上的，为我们所摆上的，为我们所受死，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是完全的。他已经为我们这属于他的人，他的代赎是完整的一个代赎，不需要之后再有加工，或者谁再做一些什么，或者我们自己再去加任何的东西在上面。所以在这里说讲到的这个苦难上有份，就是指的就是我们为着他的缘故，为了他名的缘故，我们同受的苦啊。看第十四节经文就说到了，你们要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就有福了，因为神荣耀的灵住在你们身上。这边讲到我们为基督的名受辱骂啊，换句话说，你被辱骂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是个基督徒咯，啊，不是因为其他原因哦。因为讲到基督的名的时候，就是属于他的人，跟他是 就是跟他相关的，属于他的，跟随他的。这也表明了说，人家会在辱骂你的话，就是他们知道，留意到，从你生活，从你言行举止当中，他们知道说你是属于基督的。所以他就是因为这样，他看到的时候，他辱骂你。我们的主呢，在约翰福音当中，的的确确是如此的提醒过我们的。在约翰福音第15章当中，他告诉我们说，人家会因为世人，就是还没信主的人，会因着他的缘故，那如此的来对待我们。啊，看第约翰福音的15章18节是讲说，如果世人恨你们，你们要知道他们在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于这世界，世人必定爱属自己的，但因为你们不属于世界，而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人就恨你们。你们要记住我对你们说过的话，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他们若迫害我，就必定迫害你们，他们若遵守我的话，也必定遵守你们的话。基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说，我们会面对迫害是因着他名的缘故。基督被迫害，请问是因为他犯罪了吗？不是哦，基督没有罪，对不对？可是他却因为他所行的公义而被迫害了。彼得这里告诉我们的也同样是如此。基督徒，当我们来遵照上帝话语而行的时候，当我们让人家看见我们是忠于基督、顺服基督的时候，人们有些时候会因此而辱骂我们。因为呢，我们对基督的顺服，我们对上帝话语的顺服，很多时候呢，就如同一把手电筒，照亮了一个很没有灯光的一个黑暗的货仓一样。货仓里面有什么？不知道，对不对？可是灯光照进去的时候，就把东西都照得非常明确了。不想被人看到东西也被照出来了。这也就是为何当非信徒有些时候，当我们的顺服写明出了他们对神的不顺服的时候，他们的不满，他们的愤怒，有些时候往往就会向我们来倾倒，会影响到我们，他们就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着他们的不满，甚至有些时候他们就会说，哦，因为你自己很清高啊，你很厉害啊，你很不一样啊。我们每次很想跟他们讲说，我不是的，我跟你一样，我都是罪人，可是很多时候人家也不没给你机会说下去，对不对？可是确实因为如此，人们会对我们会感到不满吗？非信徒会因此来辱骂吗？圣经让我们看见是会的。而彼得也知道说，当我们面对这些的辱骂，面对试炼，面对苦难的时候，持续的面对苦难会使到我们容易沮丧，会使到我们容易灰心。因此呢，彼得就把信徒的焦点从他们现在所面对这个苦难上面，要让他们把焦点转移，去从这个现实当中让他们看见一个更加重要，可是肉眼常常忽略的一个现实，就是个属灵方面的一个的现实。什么现实呢？这个现实就是我们的神，三一神，当我们在面对这一些苦难当中的时候，他是时刻的与我们同在的。他是时刻的与我们同在的。我们怎么知道呢？信徒，我们之所以愿意来面对这些苦难，在苦难当中坚忍到底，这是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了。如果我们没有与基督联合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来信靠他， 我们就不可能来如此的来坚持。而我们的这个坚持本身就显明了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我们是属于基督的。而同时呢，经文在14节说到，神荣耀的灵住在你们身上。这荣耀的灵是谁啊？圣灵。圣灵是谁的灵？他是神的灵，他也是基督的灵。所以当基督的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的三一神就是与我们同在。而这也告诉我们说，是在什么时候与我们神灵什么时候与我们同在？是当你们要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就有福了，因为神的灵住在你们身上了。就是在苦难当中是显明提醒了我们这一点。我们的神，我们的三一神，当我们在面对苦难的当儿的时候，他是时刻的伴随着我们。我们要清楚来认定这一点，因为这位伴随着我们的神从来就不离弃我们。你留意到吗？我们现在所讲的是他现在就与我们同在，一刻都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另外一个重点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现在的盼望的缘由，喜乐的缘由是在于说以后会得到的喜乐，对不对？对，那个是一方面，的确是重要方面。可是呢，我们也有因着现在神的同在而喜乐的缘由。因为神的同在本身就当时我们喜乐，因为我们不是孤独的去面对，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去面对啊，我们不是凭着自己被扔在那边无依无靠的去面对，不，我们可以喜乐，因为我们主与我们同在，带领着我们去面对一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正在为着基督的缘故受苦的话，因为顺服基督的缘故而受苦的话，求主就加添恩典力量给你，我们的主必定帮助你。你当持续的来求告他，求告他的，求他来怜悯你，来施恩给你，因为他必然来安慰你，他必然来坚固你，他必然在这一切当中使你在经历到他的引领的时候，使到你因此而有喜乐，并且他在建立着你，预备着你进入那永远的荣耀里啊。我们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见了基督徒应该预备好自己来面对苦难，我们也看见了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喜乐的理由啊，我们至少举了三个。我们现在要进入的正道的第二点，我们来看另外两节，下两节经文的时候，15跟第16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彼得在这里把他的焦点就放在基督徒所会面对的苦难上面，而他特别的强调了基督徒当避免去面对的苦难啊，当尽力使到自己不要因此而面对的，因着这些缘故去面对苦难。因着什么缘故呢？就是因为自己的罪犯罪的缘故去面对苦难。15到第16节经文是这样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或偷窃或行恶或好管闲事而受苦。如果因为做基督徒而受苦，不要以为耻，不要以为羞耻，倒要借着这名字荣耀神。我们要记住哦，彼得一直来是跟亲爱的，他所亲爱的信徒在说话，而就是出于他对他们的爱，他对他们的关注，彼得在这里就特别的警惕他们，提醒他们说，你们不可犯罪，不可得罪神，因为当你得罪神的时候，你会面对苦难的。你们生命当中会面对苦难吗？基督徒本来就会啊，我们就说了。可是你们不要因着犯罪的缘故面对苦难。在这里呢，他特别的提出了四样的罪哦， 还提到了杀人、偷窃、行恶，还有好管闲事这样罪。前三样在当时候的对听到彼得的书信的人们，他们都会认同说是错的、不对的，甚至是当时候的法律本身也会禁止的。当然禁止程度，特别是在讲到行恶的话，可能禁止程度不一样。圣经讲到行恶的话，当然是比当时律法说涵盖的是更广的。可是来到了第四样的时候，第四样的时候呢，在这里特别的提到了第四样罪的跟其他的不一样，或者有别于前三样的原因，是因为在第四样当中呢，对当时候的信徒而言，有些人甚至认为说他们不知道，或者他们不认为说有任何的不对之处，他们有些人甚至会认为说这样做似乎也无所谓。第四样是什么？好管闲事啊。在当时候的处境，就上次社会处境而言，圣经有圣经学者就指出说，这些所谓的好管闲事通常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显明出来呢？对吧？他们当时候的人就会站在一个所谓道德的制高点，然后就去批评身旁那些还没信主的人，就说哇你这样做错了那样错了，然后纠正这个批评那个，哇很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会这样形成。而除此以外呢，当中也有些人去干涉别人的家庭呢，说哇你看你家庭这么讲的，你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哇甚至呢是有些人啊，他们到别人在别人家当中，因为他的言语啊等等，就造成别人家庭不和睦。哇当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的处境啊，甚至呢有些人呢，那时候他们为了，或许是为了，也可能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他们是那种很死板板的，就是哇硬性的要拉啊什么之类，可能有吗？或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所以你会发现所谓好管闲事的话，在今天的话还有吗？哎呦，当然有，对不对？好，这个也是作为信徒，我们也当持续来警惕自己的。不过我们要回到经文当中，我们要重视的就是彼得在这里呢特别的在提醒的信徒，他一个重点就在于说，你们不要得罪神，不要犯罪，免得在犯罪的过程当中，你们因此而受到去面对苦难。而如果他们是因着顺服基督的缘故而受苦的话，他们不需要因此而感到羞耻。为什么这里会特别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当时候的人们，当时候的社会，当他们在排挤基督徒的时候，他们会在多方的让基督徒认为说，你说错的东西要么就是没经过深思熟虑的，或者可能你在思维上不够成熟，或者会尝试用以羞辱的方式来排挤他们啊。就当时的社会而言呢，人家是很重声誉的啊，声誉的话，我们讲就是面子，我们经常用面子啊。当然我们的环境当中，很多人也是很看重面子，对不对？哇，人家怎么想，人家怎么做，哎呦，他会不会这样啊？我们就这样讲哦。那当时候的人就是如此，因为他们那时候他们才有阶级的这种的分化的啊。你要记得，当时候是有财主，还有奴隶啊等等，对不对？啊，他们当中会彼此之间啊会怎么看待等等，他们很重视颜面的一个层面。而在这样的一种的环境当中呢，他们很厉害咯，他们就要尝试让基督徒没有脸啊，使来羞辱他们，使他们羞愧，以致他们在他们的环境当中站不站得住啊，希望他们站不住脚啊。怎么说呢？如果这个基督徒常常被人家指责是没有智慧的啊，或者所做的事情好像是没有经过思虑，而后者所信的，比如哇信相信什么从死人复活，根本就是不合逻辑的事情啊。如果这样一直去指责那个基督徒，去辱骂基督徒的时候，很多时候基督徒会因此站在别人面前的时候，哇那种的情绪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别人看他的是出于带有色的眼光来看他，甚至是来看低他。而人们会因此感到羞耻吗？哦，会哦。所以彼得才提醒说，不要以为羞耻啊，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很容易的，因为每个人都好面子的情况下，人家很容易的。所以彼得特别的吩咐他们不要如此。当信徒当做的就是把眼睛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晓得说，当我们来束缚基督的时候，这不是个羞耻的事，反正这是个荣耀的事情。因为只有当上帝的恩典临到的人，才能够如此的来束缚基督。如果是恩典没有临到，人能够来束缚吗？不能够。人能够做出这个别人看为被排挤认为是羞辱的事情吗？无法做到。所以其实它不是一个羞辱，不是一个值得羞耻的事情，反而是一个当荣耀的事情。因为当信徒如此来见人的时候，神是得到荣耀的。神是得到荣耀的。这才是那关键。我们希望得到荣耀的不是人，不是自己，而是神。神因着我们所做的一切得那最大的荣耀。所以世界看我们的时候认为我们这样他们是不耻的，可是那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在神的眼中是看为荣耀的，看为好的。所以当我们看到第十七节的时候，十七跟十八节当中，经文也让我们看见他们当时所受的这些的苦难是神的美意来的，而在神的美意当中，他就不是羞耻的。看第十七到十八节这样说，因为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就在这里，就在这时候了。如果先从我们起头，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结局将要怎样呢？如果一人仅仅得救，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又会变成怎样呢？彼得在这里讲到来特别的来针对信徒面对苦难的时候，他说这是从神而来的审判，而且这个审判已经开始了，在教会当中，在信徒当中已经开始了。这里的审判呢，所指的不是从神而来的刑罚。为什么我要如此的坚持呢？因为这些信徒他们不是因为得罪神而导致的审判临到，审判临到是因为他们顺服神。哦，因为我们每次会把审判跟惩罚挂钩，对不对？啊，可是大家要记得哦，我们有一天也要站在上帝的宝座面前来受审判，对不对？可是请问他日信徒我们受审判的时候，请问你是被定罪然后丢在地狱里吗？还是你被审判之后，你是进入那永远的荣耀里去享受那永远的荣耀呢？啊，从由此可见，其实当我们要审判这个词的时候，特别在这里我们来使用的时候，它不一定指的就必然是惩罚。而从经文当中，因为这信徒他们所做的一切在顺服神，在荣耀神的情况下的时候，我们必须以另外一个方式来解释，来理解这个审判。而这里所指的审判，既然是出于对基督的忠心的顺服，这里所指的审判必然就是一种使到信徒得到洁净，使到信徒成圣的一个的过程，而是上帝的恩手促使这审判的临到，以致呢信徒经历这个审判的时候，我们更加的成圣，在这个成圣道路上持续的不断的往前走着。所以在这里所讲的审判，它不是一个的定罪，它不是一个的惩罚。而我们很清楚这一点，因为罗马书当中，我们回到罗马书八章，八章一节就让我们清楚看见说， 所以现在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哦，我们都不被定罪了。然而对于还没有来信靠耶稣基督的，就是在今天的经文这里写到说，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这边就问到结局将要怎么样呢？圣经多处让我们看见，结局就是被面对永远的刑罚，面对永远的刑罚。而罪人唯一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拯救罪人脱离这样的一个的结局，一个应得的结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感到羞耻的。我们不需要感到羞耻的。我想问一下，你感到羞耻过吗？你有没有因为你面对很多苦难，你不敢跟他讲说我是基督徒，不然我讲了之后，哇，人家看你这么多苦难，这样你的神厉不厉害？你的神真的吗？你有这样的，你这样想过吗？啊，是，如果你摇头的话，或者你没有这样想过，是不是因为你也没面对多大的苦难？因为真的，有些时候我们无法避免的，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因为我们面对的苦难当中，我们担心我们羞辱主的名，我们担心我们因此，我们甚至会觉得羞耻的。可是，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不用因为我们面对苦难而感到羞耻，反而我们当为此来赞美感谢神，因为神会因着我们所面对苦难而得到荣耀。我们必然会面对苦难，我们还在世上的时候必然面对苦难，可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世上所面对苦难是暂时的，而有一天这个苦难将会停息，我们将会进入一个永远的福乐当中，到那时候欢喜将是永永远远的，那欢喜快乐。而我们愿意，我们得以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而来受苦，本身就是我们以后将会拥有那永远的福乐的最好的凭据。而这也是上帝为这信徒们所定下的进入永远的荣耀里头的那条路，别无他法，没有另外一条路的。而这条路并不是一条康庄大道，很直很容易走的一条路。当然我们很多时候都向往是康庄大道，对不对？我们希望东西容易一点点，我们快点到，少受点苦。可是呢，上帝所预备给我们的是一个充满着是有苦难会临到的一条路，而且是一条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它不是一个直，而且是曾是从很多人的角度来看，有些时候是曲曲的一条路。可是就是透过我们有时不愿的那种弯弯绕绕，甚至是透过我们不愿面对的苦难当中，上帝在使我们成长，使我们更加圣洁，预备我们进入永远的荣耀里头与他在一起。而更加重要的是，在这一切的道路上的时候，主他会一步一步的引领着我们，直到见他的面。所以当我们来到今天的总结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九节的经文。十九节的经文就说到，彼得是这样来总结的，所以那顺着神的旨意而受苦的人，要继续的行善，把自己的生命交托那信实的创造者。谁是那顺着神的旨意而受苦的人呢？我们呢，信徒啊，当时的信徒，历代的信徒，今天的信徒啊，我们之所以面对苦难，是因为神使我们如此去面对。 可是在面对当中呢，彼得提醒我们，我们当以信心来交托，把我们生命交托给我们的创造者。因为我们这位创造者，他也是掌管着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创造者，他不单是起初创造了始祖，也在母腹当中造了我们，使我们个人得以在世，他也在基督里再造了我们。他在基督里再造了我们，使我们原本是死在罪恶过犯的人当中的这些人，我们得到了新的生命，得到了在基督耶稣里的生命，以致我们现在能够为基督而活，我们能够为基督受苦。所以我们在受苦当中，我们当仰望依靠我们的神，在一切的苦难当中持续的坚忍来顺服神，照着他的话语当中吩咐的一切来应对生活当中的一切。尽管就是因为这个顺服，我们面对苦难，尽管我们是因为这个顺服面对苦难，可我们当求恩继续的来顺服。而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受苦，我们在基督的苦难上有份，我们有一天将与他一同得荣耀，我们将有一天与他在一起直到永永远远，享受在他里面的福乐。所以求主就帮助我们能够常常定睛在基督的身上，我们主基督的身上啊，也求主帮助我们靠着他所赐下的恩典能够坚忍直到见他的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你话语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会面对苦难，可是主啊，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无需感到惊慌失措，因为你告诉我们，我们会面对。你不但是预备了我们要去面对，你也给了我们可以在当中来喜乐的缘由。于是主啊，我们晓得原本我们是不配来为你受苦的，你使到我们得以为你受苦。我们晓得我们受苦的时候，现在所受的苦难跟以后会得的荣耀是无法比拟的，这推动着我们不断的前行。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可以有喜乐，因为我们不单是等待这个将要来的那喜乐，因为主你现在就已经与我们同在，一路带领着我们，这个本身也是使到我们能够喜乐的缘由。主啊，感谢你，因为主啊，你在你的美好的旨意当中，你就是使我们借着苦难来经历你的恩典，你的丰盛。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一切当中顺服你，持续的顺服，而不是因为犯罪的缘故而受苦。然而当然主啊，当我们在真的是因为犯罪的缘故受苦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来认罪来悔改。主啊，求你就怜悯我们，使我们能够再次靠着恩典再一次的来往前奔跑这天路。而主啊，求你就天天的加力量给我们，特别为着我们当中目前正在因着顺服你而受苦的弟兄姐妹来向你特别的求恩。主啊，每个人所面对的处境可能不一样，程度上也有不同。主啊，求你就住进他们，主求你就亲自的亲近他们，来扶持他们，来安慰他们，也让他们在这一切当中能够真的是尝到从你而来的喜乐，一个无论风浪多大都好，因为有你与我们同在，主那喜乐就是那么的甘甜。主啊，求你就特别的恩待我们每一位，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